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因为宣教团契、马大团契，还有以及我上次在参加一个分享会参与的乡亲们，有时候非常的像，所以我今天不会讲我在分享会讲过的事情。那我觉得，但是我也不会让各位觉得无聊。那就是我会分享一些过去我在美国受训的时候的一些学习跟心得。我是加入的是中华威克里夫翻译会，威克里夫是一个国际差会，为世界上还没有自己母语圣经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跟翻译圣经。主要的目标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办法用主要语言阅读圣经的时候，比如说像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对于中文的圣经，他们可以读。也可以听，但是当他们说那是什么意思呢，他会告诉你完全不一样的故事，那就是不行的，表示他们对于中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如果我们可以用他们的母语来翻译圣经的话，对他们的信仰活力跟教会生命都有很大的建造。所以 我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加入一个少数民族的翻译团队，为他们翻译母语圣经。所以那威克里夫的宣教士的基本配备，除了神学院之外，还有语言学的训练。语言学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人类所，就是人类语言的一些共通特色。所以我们理论上，我们可以比较快速的学会任何一种语言。那我们现在翻译的策略就是，我们就会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然后跟他们沟通，然后由他们来主笔翻译。过去我们有大长达60年的时间，我们用的是宣教士自己来翻译，结果结局就是效率不是非常的好，速度也不是非常的快，有些圣经翻译出来又不够贴近当地语言的特色，以至于没有办法发挥它应有的功效。所以我们现在策略改了，我们跟当地人合作，用他们的主要的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来翻译，也大大加快我们速度跟效率。所以我过去受的语言叫做语言学。那语言跟文化是不可能会分开的，就好像你就想象，如果有个外国人来到你们当中，他如果要学习什么叫做瓜田李下，他就不可能不了解这个成语本来背后的故事跟历史，以及现在演变成什么样子。他如果想要学一点火星文，他也不可能不跟青少年在一起，是一样的道理。那所以我今天就想要稍微表演或者示范取悦大众一下，就是我们一开始，当我们进入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区，当他们还没有任何文字的时候，就是我不能借由听写来学习这个语言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所有宣教士都受的基本训练，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趣。那我今天有请到一个人来帮我的忙，那个人叫做吴瑞欣，他现在要做我的 language consultant。我要从他身上学习一些语言，我会需要用到这个白板，所以请各位知道，待会有个宣教教育影片，我会做一些笔记在这个白板上面，然后各位可以大概了解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吴润欣的母语是巴哈扎印度尼西亚，巴哈扎印度尼西亚，现在是印度的官方印尼的官方语言。基本上他们是有文字的，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翻译的圣经的，但是因为我对那个语言一无所知，有他来假装一个语言到我身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可以站起来，然后那把麦克风收起来了，快交麦克风。好，现在呢他不可以说中文或英文，他只能说巴哈扎给我听。对，那我大概也只能说一句话，叫做阿帕伊尼，阿帕伊尼，阿帕伊就是，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 survival phrase， 或是我的 power tool。那通常 survival phrase 或 power tool 可能包括这是什么，也包括请问厕所在哪里，或者是你叫什么名字。那我现在因为我只会所有的巴哈萨，我只会这一句话，所以我只会用这句话跟他沟通，然后我就要用比手画脚的方式来想办法学到一些东西。好，那个你就站在一个你觉得比较舒服的地方，我要让白板站在一个你们看得到的地方。其实我不知如何才好，不过没关系。阿帕伊，
们觉得这是什么？
我
马大意。
我不可以讲中文吗？
不可以。太好了，如果我给他的东西，我问他，他发现我发现他愣住，表示他们这个文化或这个地区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就干脆算了。这个比较容易准。他说阿巴伊里，
低萨，低萨。Water. Saya pakai Hai wortel pukul dia. Pakai wortel.
Pakai
wortel.
Wortel.
Pukul.
做什么？你会觉得我学这个语言学得很快的样子吗？我是怎么办到的？啊？是猜乱猜啊？比如说，我先学会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我就问他数字。那这个语言很仁慈，它没有量词。比如说中文是一个非常不仁慈的语言，一片树叶，一条树枝，一碗饭，一颗米，然后你就会知道，你就会知道非中文母语使用者会对于量词有多么深切的感情。好，那有一些语言在一个、两个、三个颜色跟什么，它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我知道巴哈萨好像没有，所以我刚刚没有特别问他，所以我也可以猜，比如说，安古，
阿
海
伊，
乌木，乌木，所以如果说紫色的葡萄，你会怎么说？安古乌木。所以它的量词跟形容词是跟在名词的后面，这叫后位修饰。好，那后来我又开始了一些，比如说我开始问代名词，然后问了代名词之后，我开始有一些简单的动词动作，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说，哎，其实那个阴性跟阳性在这个语言里面是可能是不明显的，因为在最代表性的 he 跟 she 它没有分别，所以我可以大胆的假设gender 在这个语言里面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重点，然后我也开始问说，我用胡萝卜打他的时候，他就愣住，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床上的人说，我可能会问他说，阿帕伊尼，阿帕伊尼，然后他就会说 ，excuse me，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要问的时候这是什么？然后他就说这么明显就是青椒啊，你怎么还问呢？这样。所以他刚刚看到我用胡萝卜打他，有点精神错乱。但是我要问的什么？我要问的是主词、动词、受词的位置。我要问他在 instrumental use 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 marker 在这边。显然我找到了一个，我找到了两个我不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继续用不同的东西打人，或是怎么样。我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介系词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句子里面才会出现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基本上各位觉得我在学习这个语言的时候，谁是老师还是任心，但是谁主导我，这样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啊？对，而且我可以很快的知道，显然他们不吃苹果。哈哈是怎样？可以辨别一下，
因为看起来像番茄。
我刚刚又问他说：“你们觉得什么？”他说：“是苹果。”那你们说？哈哈哈哈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套招啦。就是如果套招的话，你们没什么好笑。好，还有呢，各位觉得还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好处坏处都大家都可以讲一讲。比较可以破解自己或对方的盲点，非常的好。比如说很多非中文母语使用者来学习中文的时候，会觉得量词是 evil， 是 damn，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迷思。对，好，可是我还没发现，所以那我问一下，那印尼语里面有没有 gender 的用法？也是有，只是还没有到我，所以到后来。所以也可能就是我学到后来发现一个我不会的东西，然后想说，哎， 这个 language 有 gender，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就会自己很开心，那就不会是说，比如说老师教你一大堆东西，你背不起来，然后觉得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然后就会变成discovery journey， 说天哪，这语言真的太有趣了，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叫自娱娱人，然后而且也非常适合各式各样，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有视觉学习者、听觉学习者跟触觉学习者，在刚刚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完全用得上，就是我在学习，比如说这个叫做安棍，我就觉得安棍它有非常多的后位音，所以我就可以每天拿着它安棍安棍安棍安棍，然后我就会对这个葡萄产生一点感情。安棍，它是一个。对，我没有办法发 trail， 那个 trail 就是比如说讲 bilabial trail， 可能就是在学声乐都会有个不同的东西，那个叫做双唇的 trail， 还有一种叫做 lateral trail， 跟后面的那个，我天生没有这个基因，所以我不会，所以我都要用蒙混过关的。对，那我的 language translator 就不能为难我，因为他要为难我的话，我就永远学不会这个语言，我也不能为难我自己，我就说主啊，我不会。但是如果我听得出来可以分辨的时候，也许我还有的救。那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各式各样自己的限制，有些人听不出来 per 跟 first 的分别，基本上英语为母语的使用者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盲点，但是中文使用者没有办法分辨有声跟无声的 per， 这是你们不懂，只有我们才懂的。好，这是好，所以我基本上我在美国就是在玩中文也玩了很久，所以曾经有什么方法学习第二语言，各有哪些好处跟坏处？课程结束所学的东西有真正留下来吗？你们过去学习语言的经验是正还是负？为什么？WHY？ 为什么呢？哦，没有在用啊、哦，所以对于宣教师而言，没有这个不能推脱这个责任，因为你学了就是要用，你就是会逼人去学这样。好。这个呢就是一个画报，写说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因为父亲对他孩子说我希望你学西班牙语，所以我把提款机的语言设定改成西班牙文，这个叫做动机。所以那宣教士的动机就是生存，那如果你的小孩要学，你想要你的小孩学习你想要他学的语言，你要给他足够的动机，不过拜托请是一个正面的动机，
他只要气味比较好，
这个叫做survival strategy 生存法则。好，那我刚刚所表现的是一个比较自主性的语言文化学习跟跨文化的互动模式，基本上不同就在于研究青蛙跟成为青蛙的不同。你在研究，我们都上过一些生物结果课，都在研究青蛙，我可以知道它的肠子在哪里，它的血液是什么颜色，滴答滴答。但是你曾经感受过青蛙所感受的水的温度吗？你曾经吃过青蛙舌头所弹射的那只蚊子吗？那个就是研究跟学跟真正学习的不同。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青蛙，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青蛙，这样子青蛙肠子的位置在哪里，对我们才真正有意义。不然的话，这个语言跟我们还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个人真的觉得，学习一个语言跟文化，其实是真正 incarnation 的，其实是真正道成肉身的。他需要有强烈的学习动机，还会需要学习者的自我认识跟适当的辅助工具。为什么说那些？不是，好，请不要说你讲。好，这些辅助工具可能会包括这些玩具，这些玩具会使人心旷神怡，请假装。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学习工具就是一个 study partner。这个 study partner 可能是一个非常 excellent 的 language consultant。可能是一个逆来顺受的 partner， 可能也会是一个 spiritual 上的一个鼓励你的人，有一个活生生的人跟你一起走这个过程，会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东西，一个工具。好，这个我就不放了，这个就是那个 We are thinking,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你们有没有看过吗？就是 German Coast Guard， 就是那个德国海巡。就是说，就是那个收音员传他说什么 Mayday Mayday， We are thinking， 然后那个人就搞清楚说 Why are
you thinking about?
好，现在呢，我要来，还有一种叫做 total visual， 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它基本上需要听跟做跟说，我需要一个志愿者，我需要一个志愿者来跟我一起学。现在我要当 language consultant， 然后你要来学这个语言叫做 pedagogy。我需要一个志愿者。哎，彭佳你好，你干嘛那么听我哥的话？奇怪。好，你可以 choose， you may choose from， do you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animal or something about the body parts？
Animals.
That's great. Okay.
好。
你们看得到这个画片哈？你们看得到？好，要哎，谢谢。好，我现在每一个单字我会说三遍，然后我说完之后呢，你就看我说什么就指那个东西。好，就是你不用说话，只要听跟指就好了。Grub。Gappa， 好，就这样指着给他，你走过来一点。Gurum，Gappa， Diga， Gurum， Gappa。Diga， Guga， Diga， Guga， Gurum， Gappa， Bandi， 好，我来举吧。Diga， Gappa。Google， 好，谢谢嘉丽。来，再释放一下吧。访问一下你刚刚什么感受？如果你们是 Julie， 你们会有什么感受？你们会觉得会想怎样？会想要做笔记。好，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语言游戏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就可以玩bingo 什么之类。他刚刚如果选 body parts 的话，就会拿出 potato head，
然后就是我就可以学到一个程度，我就问他说哪一个是鼻子，他就可以把鼻子放上，哪一个是手就可以放上。就是各式各样的辅助工具，让我们开始觉得学语言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来自机器人这样。好，
基本上都会学习语言都会必经一些历程，叫做挫折感，比如说猜错，或者是搞清楚状况的时候，量词搞错，或者是就是名词片语的顺序弄错等等。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谁应该主导学习的历程？学习者自己应该主导学习的历程，不是因为不尊重，并不是孤尊师重道，而是当我们开始自主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知道说自己的弱点在哪里，然后会比较能够表达说我的强项是什么，弱点是什么，需要老师什么样的帮助。那为什么你们觉得刚刚我叫 Julie 先不要说，只要听就好？他甚至也不能写。如果先听都不说也不写的情况之下，你们觉得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会认真听，还有呢？会强迫自己记，还有呢？也可以说坏处，你是说什么？
他可以把发音听得很清楚。
我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process， 就是 tuning up， 比如说当 我只会讲中文的时候，我开始学习英文，我会对于一些 L 或是 R 或是S 这些非常非常的不熟悉，但是如果我在听到的那一瞬间马上想要复制那个音的时候，基本上我都会是错的。但是当我自己发出那个音之后，我就很困难再把那个错误的音矫正过来。所以当我们强迫自己光听，而且是要听母语的人讲，听听听听听，我大概都先听两个月都不准讲，然后才开始 repeat 或者开始复制那个过程。当我们在那个 tuning up 之后的复制就会比较正确，而且呢，床上的人会比较知道说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比如说他很会知道说我不会发那个 trail， 我不会发那个喉音。然后我在学 telugu 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对于我分不清楚 voice 跟 the voiceless 的 b t k 这些，他会觉得怎么会弄不清楚呢？因为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也会有反过来的时候，就是在 telugu 的语言里面 ，v 跟 w 跟 w 是一样的 ，v 跟 w 跟 w 是一样的，对你来讲一样吗？那我就会说，老师你讲三次都不一样。他说有吗？我就放过你听，一个是有咬到嘴唇的，一个是没有咬到嘴唇，一个是嘴唇是圆圆的。他说哦，对他讲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是他语言里面的一些 free variation。但是当我非常执着于说老师到底哪才是对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孩子你想太多了。那这个也可能放在我们学习任何语言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可能会想太多，或是老师想太多，但是这个，所以我说学习语言跟文化是一个非常基础而重要的道成肉身。因为你如果不放下自己的意见去学习，真正逼迫自己聆听他在说什么的话，你永远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永远都觉得说我一定要分别 B 跟 B， 他的 APM 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老师就会离你而去，他的认同也会离你而去，他的信任也会离你而去，他对你的专业能力的肯定同样会离你而去。我说我是语言学博士，他说是什么东西？那你会希望他写下来吗？刚刚那个过程，你会觉得如果你是他，你会想要写下来的，请举手。好，谢谢。你会想要摸摸这些图片的举手。你会想要我再多讲几次的举手。好。刚刚我在问的就是一些视觉、听觉跟触觉的学习者。你知道秦玉涵，你实在是验证了一个，因为他刚刚举手是触觉，你知道这 验证了一个研究的结果，基本上视觉学习者是绝大部分，视觉加听觉的学习者可能占最大的比例，触觉学习者比例是最低的。如果这个孩子视觉跟听觉都不发达，只能藉由触觉来学习的话，他就会变成特教生，因为这个。因为他跟主流不一样，因为当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这样的时候，他偏偏只能这样的时候，他就当时觉得说笨慢，天哪，在干什么，不用心等等，就会通通都会出来。但是他这个学是不是上帝造他的，他就是很不幸，他的听觉跟视觉就是不是触觉那般的发达的时候，你就是要慢慢的给他找这些玩具，这个叫做 great， 请大家摸。我的同学，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是视障，他看不见。他是加入圣经翻译会的孩子，他也是他你就可以想他的听觉跟触觉是非常发达，他的视觉是没有的。所以当他都想写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说：“不用啊，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啊。”所以。那种肢体相互是事实，也是真理。在精英主义里面，肢体相互是不存在的，只有适者生存。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环境永远是你最适合？在上帝的面前，你是需要谦卑的。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刚刚那个过程，你觉得有趣的地方是什么？你觉得有趣吗？在哪里？跟动物的关系。你知道我自己在学习这个语言的时候，我被这一只动物彻底的打败。它的单数是 gura， 复数是 guraru， 直接受格的时候是 Gurala， 间接受格是 Guraladi。然后，那你就小的时候，其实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会有些不规则变化，比如说跑是一个不规则变化的动词，嗯 ，auxiliary 那个叫什么，就是什么 be 动词是不规则动词，你就会发现，当你在学习语言中，你就会发现越是常用的东西越是不规则，有没有这种感觉？越是常见的动词，它越是不规则。所以，我们刚开始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想要避开那些不规则变化动词的时候，就发现你学不到东西。所以语言的规则是仅供参考，就跟高雄市区的红绿灯一样。但是它有没有权柄呢？有。好，它什么是文化呢？文化就是当你不在家这样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奇怪的一些事情。这个就叫做文化，你可以解释吗？有时候可以啦，但大部分解释起来有没有意义呢？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是很奇怪。这个叫做文化，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反正例子也很多，这样。好，比如说这是非洲一个语言，阿非本本意，意思就是说我出去走走。然后我的老师就，这个是我的老师的朋友，我老师是个女生。当他的朋友跟他说 Nagi Benbeni 的时候，他就说我想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啊，就是你出去走走我跟你一起去。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不要跟我一起去。他说我可以，我没有，我不忙，我真的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他，你可能会联想到什么？没错。那可是你就想一想，好，其实就算是中文洗手间，这也是一个非常 polite 的用法。你去洗手间去洗手吗？你去化妆不化妆吗？这个就是在语言里面他们如何选择他们的用法。番茄酱的故事也就算了，这个如果是我哥看他会笑死，不过基本上这个好笑的东西就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其实情境是一切的关键，语言是情境一切关键。我举个例子，以前我在为了出国读书，我就读托福跟 GRE 读得很痛苦。然后 GRE 里面我们有一些 study groups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凡是考过托福 GRE 的人，或是 GMAT 的人，都会有个梦想，就是梦想将来美国人要来考我们的中文的托福，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题目已经出好了，比如说对话。A， 你昨天跟小明出去好玩吗？ B， 别说了，他放我鸽子。好，请问他们昨天去了哪里？ A， 他们去看鸽子。然后他们都是 bird watcher， 他们是赏鸟爱好者。然后 B， 他们哪里都没有去。那你们知道什么？还有再来一个比较难哦。好，第十二届中华青少职棒比赛，中华大胜日本，又大败南韩。请问以下三队何者为优胜冠军？大胜日本又大败南韩，以及大胜日本却大败于南韩，谁是冠军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能借我分析动词来知道谁胜了吗？你能够什么是你的依据？你只有情境是一切的关键。然后你就开始问你的中文老师说，为什么这样讲是他赢，这样讲就是他赢呢？然后老师就会告诉你说，孩子你想太多了。我们会需要一些局内人的观点，局内人有三种观点，对，我们会有三，第一个是镜子观点，镜子就是局外人眼光看待局内人的事。我们的短宣队就是这样，因为短宣队就是那么一点时间，你大概只能够处理你眼睛看到的事情，可能很多事情要你回来之后再仔细的回想，你大概才想说，哦，原来那个时候镜子反射到的其实是什么，在当时我还不太能够处理。再一个就是窗户观点，这种窗户观点你就要开始有一些基本的语言能力，你就要开始问阿帕英语，你就要开始问一些这些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可能是苹果也可能是番茄。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是烛光观点，需要由局内人自己来说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情境之下，这个语言有这个面貌，在那个情境下，那个语言有那样的面貌。但是从镜子走到烛光，不是一个很短的历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以这个在我们矿化能力的 养成模式里面，需要有开放的态度，需要有自觉的能力，还有其他自觉的能力跟文化相关的知识以及文化相关的技巧。在这些文化技巧呢，需要一些开放、尊重、好奇的态度，开放、尊重、好奇的态度，不要期望自己有一些态度，这些态度是训练出来的，也不要期望别人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因为这些态度是训练出来的。当你到一个跨文化里面的时候，你就是奇怪的，你就是愤世嫉俗的，你就是孤单无依的，这个是事实，不会改变的事实。唯有经过相当的训练之后，你才有资格说我们需要开放、尊重、好奇的态度。永远不要说你这样怎么当宣教士，你这样怎么当传道人，你这样怎么当牧师，他天生就不会啊，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有这个吗？不行。所以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我在信友堂长大，我的辅导是慧蓉姐，我们讨论这些事情，我们总是说，我们没有资格说谁谁谁不适合当宣教士，谁谁不能当宣教士，我们只能说在宣教工厂上你需要的技能或是灵命的程度等等，教会可以陪你一起走，可以培养你，给你机会，表现的机会也好，服侍的机会也好，逐渐把这个能力培养起来。但是我在内地会有一个前辈，他叫石明理，石明理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宣教士是特别的人，在特别的地方做特别的事，特别的人在特别的地方做特别的事，所以不要期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宣教士，这不是自然的，是违反人性的，所以不够特别的人不能当宣教士。我们两边的观点谁对？我们是在不同的程度上面来尝试理解，也来尝试诠释当宣教士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请永远记得，不要期望自己是这样的人，因为你天生不是，也不要期望别人该是这样的，因为没有人天生是，这个是训练的过程。我们要有能够了解一个人需要什么的那个敏感度，而不要有要求别人应该要有什么的敏感度。我们要有能够感知别人是什么情况之下有什么问题，需要什么帮助，而不要去感知他不是什么，他没有什么，所以他不能怎样。这个态度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宣教士的旅程上也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还有自我觉察的能力，你知道自我觉察能力最明显的就是青少年，他们的自我觉察能力是非常的低的。我没有在说这个，因为自我觉察能力也是养成的过程。我其实当他们说，比如说如果我在带青少年的时候，如果我发现哎某某你是不是喜欢谁谁，他说哪有，然后说可是你就像那样，他说那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因为你看到他就笑，看到别人不会笑，这样有很奇怪吗？那都是当事人知道吗？好，你现在回想，如果是你自己，你现在可能跟青少年比你大家都七老八十，包括我，你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你们能够觉察当你跟不同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不同情境下的人，你自己是什么状态，你会感知，你能够感知自己的焦虑吗？你能够感知自己的喜悦吗？你能够感知自己的不确定吗？同样，当你在不同的情况下，你能够感知对方的焦虑吗？你能够感知对方的不确定吗？你可以感知对方的欣喜吗？这些是造成肉身的过程，这些是不要把它说好像那个什么舍弃自己，说的好像很高尚，其实就是一个是否能够抽离于自己的主观视野之外的一个客观角度的能力。这个能力甚至可以决定你在跨文化的处境之下能不能够生存。你能够觉察自己的软弱吗？你能够觉察你的同工的弱点吗？你能够不去踩人家的地雷吗？你能够在踩到人家地雷的时候设身处地的去思想他有这个地雷，他的错是我的错吗？你可以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聆听、观察、评估、分析、诠释、管理，还有知识了解、开文化的价值观。我在学习 Telugu 的时候，我发现了很有趣的现象，这个在很多印度语言当中都有，就是当我开始说一些话，比如说啊，我发现这匹马好可爱哦，当我要说这匹马好可爱的时候，我的句子会说成是，对我来说这匹马真可爱，对我来说这匹马真可爱。你们会觉得有什么差别？ 一个是主观，一个好像是一个间接的观点。好，可爱的美国宣教师们就开始分析这个语言，为什么这个语言里面这么少主观的观点？这个民族一定非常没有主观意识，非常的听天由命，非常的不敢为自己做主。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正确吗？不正确，那他到底推论错误在哪里？
他用他的文化去推论。
那他有没有曾经问过，为什么在这个语言里面会有这种用间接受格来表示主格的观点的语言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他再多学两种语言，就是啊，他们都这样啊。对，那你在语在，请问一下 ，Hindi 有这样子吗 ？Hindi 有这种东西吗？用间接受格来表达主格的观点，比较没有。用受格，他们是用你用直接受格来表达主格的观点，那更惨。用直接受格来表达主格的观点，你在可爱的美国睡觉就会发生什么事，或可爱的你们会发生什么事？同样的，我们能够就是穿别人的鞋子，来设身处地为别人思想，这是一个训练，这是一个训练，而且你需要有抽离自己的能力。你如果不能抽离自己，你会一路偏颇，当然自己无法想象的境地，然后到后来大家都不理你，就觉得很无辜，上帝遗弃了你，上帝遗弃你，你很严重，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解释好像很属灵。我们本来就是被自己所辖制的，这是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好，这个好，为什么矿化语言是一个到此又生故事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大雨过后，鱼被冲上了海岸，然后猴子觉得它很可怜，就把它放到它的树屋里面照顾它。关于猴子的文化，它的动机是好的。它怎么帮助它呢？它假设鱼的文化是什么呢？他的义举，你讲这猴子有什么建议？现实中你有见过类似猴子的人吗？就是你，就我。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圣经怎么说？你愿意怎样待人，你要怎样待人。无论何事，你要按照人乐意被接待的方式对待他们。我今天有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思考一下你所碰过的文化抵触真理的经验。你怎么诠释？你怎么面对？你的真理是谁的真理？这是我想问的问题。当你觉得对的事情是站在谁的立场说那是对的？圣经就是这样讲。错了，你应该说的是按照我所理解的文化处境下，圣经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刚刚讲的话很大逆不道吗？有可能。但是你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当你在一个别的文化里面，他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爱，用圣经里面所说的方式来表示的时候，你怎么来诠释这一切？好，基本上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同学们都比我年轻很多。那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来自基督教家庭，他们有宣教的意愿的时候，父母亲就会把他们交给美南浸信会的奖学金的 program， 他们就可能到南苏丹两年，或是到大洋洲两年。在这两年的过程中，他们就会第一次发现全世界的人不是都会说英文，他们就会发现全世界的人不是都去 Walmart 买东西。那但是这是好的，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两年下来，在一些人际关系的冲突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说，哎，我在这个跨文化宣教的路上，我有没有救？我还有没有路可以走？我也曾经有好朋友，在第一个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知道说，我可以回来第一个任期，在之前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也有，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这些孩子们在经过那两年的洗礼之后，他们觉得可以接着进行他的正式的服侍，才会到我这边跟我一起当同学。所以我就看到很多这种准宣教师behind the scene 的故事，我自己其实也是。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好的问题？因为我在学校也会有很多人会问我的问题，因为他们看着我觉得我空姐年高德少，很有智慧的样子，就问说，在新工厂上需要什么样的人呢？我可以做什么？你们希望我接受什么样的训练？你们觉得哪一个问题比较好？ 我总是会说，宣教工厂上需要各式各样的人，需要各式各样的技能，这是真的。但是我告诉你，宣教工厂上最需要可以留得下来的人，宣教工厂上最需要可以待得住的人，宣教工厂上最需要可以打不走的人。但是他必须要好的人际关系，他不可以自己在那打不走而已。我是一个说中文的人，我现在往中国去参与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语言计划。我在学校，我在美国学校的时候，非常多人对我寄予很大的厚望，因为他们晓得全世界圣经翻译最大的瓶颈叫做 consultant check， 也就是说，当一些 draft 都被完成之后，他们需要一些有语言背景的人，有圣经知识背景的帮他们检查，检查之后他的品质才会被确保，然后可以出版。对中国来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consulting 的人选，因为我可以用中文解释圣经，我不用学中文，我读过神学院，我也有语言学的背景，所以他们就看着我，就好像看着未来的一个语言学顾问那种感觉，就觉得说李鸿坤，你需要什么 training 我都给你。他们的心思是好的，但是我能相信他们吗？我最好不要再想这件事情，因为我能不能够真的在工厂上成为第一线的服事者，还是看我自己。我到了工厂上，如果我想象自己是一个未来的翻译顾问的话，我会得到什么待遇呢？在工厂上，人会说我在这边已经熬了20年，你以为哪根葱啊？一样，就是真是一样。所以我能不能够也熬过那20年，从一个小翻译员开始学习语言、学习文化，跟他们是 TPR， 就是阿帕伊、阿帕伊。我能不能够撑过这个孤单的环境，能不能够真的走到一步，是我可以真正开始服侍人，是看我自己。那如果说哪天我就结婚了，拜拜这样子，我就不是一个留下来的人，或者是说我妈需要我照顾，我要回家，我也不是一个留得下来的人。那工厂上不会需要一个留不下来的人，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好，工厂上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撑下来的人，可以为了这个选择付出代价的人。并不是说我没有留下来就不好，不是这样，而是说如果你问我工厂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会回答工厂上需要留得下来的人。有一些家庭到了工厂上，太太就在家里 homeschool 自己的小孩，接生服侍，这些人的平均工厂的寿命是2年。很简单，因为他的妻子跟孩子没有真正在那个文化里面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负担，然后他们的热情会被现实的生活所磨掉。后来这个先生为了顾及家庭的完整，他们就会离开工厂。这个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也不是一个遗憾的选择，但他的事实就是他们没有留下来嘛。那你要去多遗憾，不用遗憾，那就反正就是没有一样的道理。所以哪一个是比较好的问题，这也是你自己要问的。你在乎自己做什么吗？你在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我会希望你更多在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的室友，我们那天大家都穿得好像海盗一样是有理由的，不过那不重要。我的室友他是一个破碎家庭出生的孩子，他目前在大洋洲服侍，但是在他去大洋洲的前一个月，就他准备动身的前一个月，他的募款已经到95%了，但是不到100%他就不能去，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过去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募款到95%，但是在一个月时间，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募足那最后的5%他可以去。我刚才讲你听懂我说什么吗？所以大概就不能去了。所以那天他回到家不讲话，然后知道他有事，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睡觉，然后就哭了，然后我说拜托赶快起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他就说因为这样，我说那你哭什么？你晚点去会怎样？然后才发现说，因为他真正的害怕是害怕回家，如果他在最后这个月募不到那5%，他就要回家至少半年。他家里是破碎的，他的父母亲各有家庭，他一点都不喜欢他父母亲各另外组的家庭。他如果背负着很伟大的光环到了 说我是宣教士，宣教士，到后来他的结局是回家再多半年，他觉得很痛苦，所以他害怕回家，所以他哭了离开。那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你觉得他什么问题？你觉得他没有什么问题吗？对他来说是逃，这是那个逃避的样子，是那个自我否定的样子。可他错了吗？没有错，他很真实的表现出他的软弱。然后我问他，我说：“嗯，上帝需要你爱他。”上帝正在呼召你用你最不愿意的方式爱他，最高的可能性就是回家。你愿不愿意？他不愿意。我说那你完了，因为你这一辈子上帝都要用你最不愿意的方式呼召你爱他的时候，你要一直重复不断这样选择。你爱上帝是要舍弃你的性命，你不用死，但是你却要做出痛苦的选择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丢弃你真？你愿不愿意丢弃那些你看为重要的事情，去拥抱他要给你的福分？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些？他说对他来讲太难了。当然，我不能要求他，但是我只能提醒他，上帝要的爱是这样的爱。上帝要的爱就是，即使你百般的痛苦，你也要咬着牙说：“主啊，我来了。”咱们回家吧，这是上帝要的。上帝没有办法，上帝是一个计时的上帝，他是一个百般嫉妒的上帝。很多信仰上人都读过华神，无一例外，在华神里面都会经历一些灵命上面的震荡。我不是在恐吓蔡敏行，我这是真的。但是相对来说，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让我们能够重新解释自己的生命跟上帝的关系。面子问题跟上帝，你拥抱谁？破碎的家庭跟上帝的爱，你拥抱谁？到后来你都会逼着去拥抱上帝，因为你别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自尊的危机、心碎的危机、失去爱人的危机，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上帝是一个完成的上帝，是一个完全的上帝，是一个充满爱的上帝，是一个你无法想象的，是一个你完全不会失望的上帝。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都经历这样子的，这是我的几个好朋友，他们也都经历这样的过程。当然有些男生很帅，就会扬眼一下。他也是一个要经历自卑，经历面对家人很惨痛的教训的危机，来体认我的命是被上帝救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喜不喜欢，也不是你想不想要，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了眼前的选择付出一切的代价。我当我选择的伴侣，不是我喜不喜欢他的问题，而是他的命我要不要，我要不要加入他的人生，我要不要像他这样服侍上帝。要或不要是一线之隔，但是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如果我们明白这就是我们要的，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逃避或随便发脾气。我们可以逃避跟随便发脾气，但是我们不能离开，不能放弃。这是不是我们要？也晓得那个有主在检讨领导的人生，这个问题会有决定性的答案。你喜不喜欢这个服事？你喜不喜欢这个地区？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主在这里吗？这是主的心意吗？如果是的话，那你就完了，这边主要讲座。你必须对自己够诚实，也必须对自己够勇敢。这一条路不是你的选择，是上帝的带领，是你跟他一起走的，是你的选择，也是他的选择，你们共同选择的，这是无可逃避的一件事情。你可以今天逃走，你可以明天逃走，你可以下辈子逃走，如果有下辈子的话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够逃避的是，你要不要认这个主，你要不要认这个他给你的人生，你要不要做这个决定？你可以永远不做这个决定啊，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也有很多一起要走宣教的人，后来结婚生小孩，他们有做错事吗？没有，那是他选择，他选择结婚生小孩，是他的选择，他当然就负担一切后来的后果，人生后果，人生。那我选择要去宣教工厂，有没有选择结婚？我有做错事吗？也没有啊。我有比较高尚吗？我有比较属灵吗？拜托， 我只能说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跟上帝一起做的选择，这是我说我要的，我就不能说他好辛苦。我在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说科研很辛苦，因为我没有理由，我又没有老公，也没有小孩，也没有生病，我能够说很辛苦吗？没有。我要是不拿 A 回来，我对得起我自己吗？不行。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要说别人，你说你自己就好，你问你自己就好，不要问别人，不要给别人压力，不要觉得别人不够格，因为你也不够格，大家是一样的。所以一样，你走在这个路上，他走在这个点，他走在那个点，大家都是一样的，彼此支持是造成肉身的腐蚀，如同我们在跨文化的学习当中是一样的。好，所以问题讨论，你是否有真理抵触文化的经验？检视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检视一下自己的观点，让自己回到主的面前来问，我够不够资格这样讲，我够不够资格跟人家辩论，我够不够资格在主的面前说我对得起你。好，有点沉重，不知道我们变这样，不过我讲完了。